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九点，吃一点宵夜配个历史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吃史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道菜呢，它的名字还蛮特别的，叫做新丰满饷。它是一道浙江菜。那新呢是新旧的新，大风吹的风，鳗鱼的鳗。比较特别的是最后那个饷字，这个饷字呢有点像是饲养的养，只是你把下面那个食部改掉，改成金鱼的鱼。饷这个字呢是鱼干的意思，所以满饷呢就是满鱼干的意思。新风呢是指西北风，浙江地区呢会把冬令到春节前的西北风呢叫做新风，所以新风满饷呢就是指冬令到春节这段时间呢晒出来的满鱼干。那既然这是一道浙江菜，那就跟浙江地区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说的浙江地区啊，大概就在长江出海口附近，就大概是在上海那附近，上海啊、苏州啊那边。那在春秋时代呢，是吴国还有越国的领土。那当时的吴国还有越国呢，有两个很有名的统治者，他们就是吴王夫差还有越王勾践。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食物呢，就跟他们两个有关。那我们就要一起听听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吧。我刚有提到一个春秋时代嘛，春秋时代呢，就是指周朝后期的一段时间。那这一段时间呢，有各个不同的诸侯崛起。那周朝因为采用封建制度，那周天子就是把土地分封给诸侯，诸侯会进一步把土地分封下去，所以诸侯呢就会代替周天子管理这些土地。可是到了周朝后期的时候呢，周天子已经没什么威严了，所以各地的诸侯就只是表面上尊重他们的老板，但其实私底下呢都在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。那有一些人呢发展的比较好，占领的土地比较大，就会出现所谓的春秋五霸。春秋五霸是哪五个国家呢？其实有蛮多不同的讲法。那有些人会说是秦、楚、宋、齐、晋。那有一些人呢也会把吴国还有越国给加进来，然后把宋国跟秦国给换掉。那会有这些不同的讲法呢，都是因为大家根据不同的史书去判断。好，那不管是哪一个版本的史书呢，春秋五霸里面呢有两个诸侯国是一直都存在的，就是北方的晋国还有南方的楚国。从西元前633年开始，晋国还有楚国呢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，就打了将近100年的战争。而且在打仗的过程中呢，还好会把附近规模比较小的诸侯国一起拉进来打架。就有点像是今天收小弟打群架这种感觉。所以吴国跟越国呢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被楚国还有晋国给拉进来。吴国跟越国呢都在浙江地区，那吴国稍微偏北一点，越国是在比较南边。那吴国的隔壁呢就是晋国的对手楚国，所以晋国这时候想说，那我可以跟吴国一起联手，这样以后就可以攻打楚国。所以晋国就派人去找吴国说，你要不要联手啊？吴国就说好啊。所以晋国这时候就收了吴国这个小弟。晋国收了这个小弟之后呢，就开始教他一些打仗的技巧，像是怎么射箭啊，怎么摆一些阵型啊，或者是怎么开战车。那如果这样以后要一起包夹楚国的话呢，就比较方便。那楚国发现对方找了小弟之后呢，当然自己也会跑去找小弟，所以他就找了吴国的邻居，就是越国，要一起联手对抗他们。吴国跟越国呢，也因为本身跟不同的国家结盟，所以他们两个呢也变成竞争对手。那到了西元前500年左右呢，有一个人从楚国逃了出来，他叫伍子胥。伍子胥会逃出来呢，就是因为他爸爸在楚国的时候被卷入一场政治斗争，然后他爸爸后来被楚平王杀掉。那伍子胥呢，在他爸爸被卷入政治斗争的过程中，就觉得情势不对，所以他就先跑了。那因为伍子胥的爸爸被楚国杀掉，所以他就很讨厌楚国，想要帮爸爸报仇。但是他毕竟是逃出来的，所以他身上不太可能带太多资源，所以他就只好先到吴国避难。那他跑到吴国之后呢，就遇到了吴国的公子姬光。伍子胥呢希望姬光可以帮他报杀父之仇，那姬光呢也希望伍子胥呢能够帮他篡位当上吴王，所以他们两个就达成协议，如果姬光篡位成功的话呢，就会帮他报仇。所以伍子胥这个时候呢就帮他找了一个刺客要来暗杀当时的吴王。这个刺客呢就在一场宴会上面，从一只烤鱼的肚子里面抽出一把剑，那当场就把吴王给刺死。那虽然这个刺客成功了，但是他自己也被吴王旁边的守卫砍成肉酱。那既然把当时的吴王都杀掉了，所以姬光呢就变成了下一任吴王。他的封号呢就叫吴王阖闾，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那个吴王夫差的爸爸。吴王阖闾成功篡位之后呢，除了要感谢那一个变成肉酱的刺客以外，他还要感谢的就是伍子胥。阖闾除了重用伍子胥之外呢，也答应伍子胥 总有一天呢，一定会替他爸爸报仇，就是攻打楚国。吴国在吴王阖闾还有伍子胥的统治底下呢，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强。伍子胥呢，甚至还找了孙武来帮忙训练军队。孙武就是《孙子兵法》的作者，所以他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你找爱因斯坦来教你物理，不然就是找海明威来教你写作文这样子。好，那吴国变强之后呢，他们的下一步就是要进攻楚国。所以在西元前506年的时候，伍子胥和孙武就带着吴国的军队从楚国的东北角呢一路杀过去。结果身为春秋五霸的楚国呢，竟然还一路被吴国压着打，而且楚王听到前线打输了之后呢，自己就先绕跑了。楚国的军队听到自己的老板跑了之后，还要追上去说，等一下老板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啦。可是剩下那一些还留在首都的平民百姓呢，就只能被吴国的军队给宰杀。那吴军呢，也顺利打下了楚国的首都。伍子胥打到首都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把杀死他老爸的楚平王挖出来鞭尸。他找到楚平王的坟墓之后呢，就把棺材给撬开，然后拿鞭子往楚平王的尸体狂鞭300多下泄恨。好，虽然这个时候呢，吴国已经打到楚国的首都，甚至还把楚王给赶走了，可是吴国这个时候出现另外一个问题，吴国的邻居就是越国，他竟然趁吴国出门打仗的时候呢，偷袭吴国，然后再加上楚国的一些大臣，他们跑去找秦国帮忙，希望他们可以反打回去。所以秦国还有楚国的残兵，再加上越国的偷袭底下呢，吴国不得已之下只好先退兵。那吴王阖闾回家就想说，好，那我现在要怎么对付这个偷袭我的越国？然后过了10年左右，当初偷袭吴国的越王死掉了，他的儿子勾践就继承了越王的位置。这个勾践就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。那吴王阖闾这时候想说，当初你老爸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偷袭我，对吧？那我现在呢，就要趁他刚死的时候打过去。所以在西元前496年的时候，吴王阖闾呢，他就亲自带兵要攻打越国。他们两国的军队呢，在醉里这个地方碰面。那碰面之后呢，吴王阖闾就遇到了一排越国的敢死队。这个敢死队跟日本的敢死队不太一样。日本的敢死队呢，是你在死之前，你要尽量多杀几个人。越国的敢死队呢，他们是站在敌人的面前，瞪着对方，然后所有的人呢，一起拿刀子，把自己的喉咙划破。吴国的军队突然看到这一批自杀突击队，整个傻眼了，他们完全没看过这一招。那越国的军队呢，就趁他们傻眼的时候偷袭对方。吴国突然被打个手忙脚乱，就只好先撤退。吴王阖闾自己在撤退的时候呢，也被敌人砍伤脚趾头。结果没过多久，阖闾就因为他的脚趾头受伤，然后发炎，死掉了。他死前呢，就告诉他的儿子一定要帮他报仇。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吴王夫差。阖闾死掉过了2年之后呢，吴王夫差就派兵攻打勾践，甚至还把勾践的军队彻底给包围。那这个时候，只要吴王夫差一句话，勾践就会被杀死。结果他竟然选择要放勾践一条生路，而且还把勾践抓回去吴国当人质。可是伍子胥就很反对这个决定，他觉得呢，这是一个可以把越国彻底消灭的好机会。那之后会不会碰到这样的机会，他就不知道。所以希望吴王夫差把握这个机会，把勾践给杀掉。但吴王夫差后来还是没有听伍子胥的建议，还是把勾践给抓回家了。勾践被抓回去之后呢，就开始过着囚犯的生活。但勾践他自己知道呢，现在一定要忍过去，这样才可以为越国报仇。他甚至还忍到为了要判断夫差的病况呢，主动去吃夫差的大便。这个是真的吃屎哦，不是我们频道开玩笑那个吃屎哦。因为以前的人认为呢，他们可以从大便的口感去，等一下，讲口感有点怪，他们可以从大便的味道是甜的还是苦的去判，等一下，等越讲越怪。好啦，不管了，反正就是可以从大便的味道去判断这个人呢到底有没有生病，或是生病严重的程度。
当然啦，我们现在是不用透过吃屎来判断自己身体的状况，
但我们还是可以用眼睛去观察自己每天的大便了，就可以去判断一下自己的身体有什么状况啊，有没有便秘，然后颜色有没有怪怪的，软度跟硬度之类的。我好像讲太多了。好了，我希望没有听众在吃饭的时候听啊。好了，抱歉了。好，那我们快点回来，我们回来吃屎，不对，我们回来勾践吃屎这一段。勾践在吴国当人质的那一段时间呢，表现得非常好，他都愿意尝分了，这表现到不好。所以吴王夫差呢就觉得，这个人他应该不会再造反了吧，就把勾践送回去越国。结果勾践他不但没有忘记吴王夫差当初对他做的那些事情以外呢， 他回到越国之后呢，还发誓一定要把吴国给灭掉。他为了让自己不要忘记那一段生活呢，每天睡觉的时候就只会躺在树枝或是杂草上面，让自己睡得没有很舒服，而且他也不会盖被子。他还会在房间呢挂一颗很苦的蛋，三不五时就会舔一下，这可以让他不会忘记当初被抓去当人质的那段生活有多么痛苦。勾践每天就这样过这种卧薪尝胆的生活整整十年。勾践等了十年之后呢，就在西元前482年的时候攻打吴国。那时候吴王夫差刚好人不在吴国，他就跟其他人竞争武林霸主。勾践不止攻打了吴国，他甚至还把吴王夫差的儿子给杀掉。那吴王夫差竞争到一半呢，就只好先跑回来跟勾践协商。勾践把夫差的儿子杀掉之后，过了大概七年左右，勾践又一次带兵要攻打吴国，而且这一次呢，他还把吴国的城墙给围起来，他打算打一场长期的围城战。那包围了三年之后呢，吴国终于扛不住了，最后还是被越国打下来。勾践还把吴王夫差困在山上，这个画面就跟当初勾践被困在山上的画面很像。可是这一次呢，勾践并没有让夫差投降，勾践就提了一个建议说，欸，那我就把你流放。那吴王夫差他不愿意，所以他最后就选择自杀了。自从勾践被抓去当人质，过了21年之后呢，越国终于成功报仇，把吴国给灭掉。那新丰满饷呢，就是吴国跟越国在打仗的那段时间发明出来的。据说有一次呢，吴王夫差打到越国之后，他找不到东西吃，他的厨师呢就从海里抓了几条鳗鱼，然后用盐巴还有酒腌制完之后呢，晒干给吴王夫差吃。结果夫差吃完就爱上了，而且就把这道菜给推广出去，满饷就变得越来越有名。这种鳗鱼干一直到现在都还可以在浙江吃得到，它吃起来很下饭，肉的口感也很饱满，腌制之后的那个咸度还有鳗鱼本身那个鲜甜的味道结合得也刚刚好，甚至还有人认为说鳗饷的味道比鸡肉还要好吃，所以有机会去浙江一带的话呢，可以试试看哦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新丰满饷还有吴越争霸的故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公布上礼拜要抽书的得奖名单哦。上礼拜要抽的呢是商周出版的《吃货简史》。我这一次讲这个故事的灵感呢，就是从这本书上面来的。那这本书主要就是在讲中式的料理，像我一开始有讲的刺客从烤鱼里面抽一把剑去刺杀吴王那件事情，就是吴王阖闾成功篡位那件事情嘛，对不对？那一件事情呢被叫做鱼肠剑，但因为不是这一次的重点啦，所以我没有讲得很细。可是在《吃货简史》这一本里面呢，就讲得非常详细，而且这本书呢里面还讨论那一条鱼到底要多大才可以藏一把剑，因为这跟荆轲刺秦王那个图穷匕现那个不太一样哦。地图你要做多大就多大嘛，可是鱼不是你要它长多大就可以长多大。这本书里面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，读起来还蛮有趣的。好啦，那我就来公布一下名单哦。这一次呢总共会抽出三位，那中奖的第一位是 Mela Moen Lin， 那第二位是 Patrice Liao， 那第三位呢是 Ning1202。 好啦，就恭喜以上三位。那没抽到的听众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有跟商周争取到便宜的折扣，所以你只要在资讯栏或是 IG 的连结呢，就可以找到75折的专属优惠网站。点进去之后，你只要登录陈梦的会员，就可以用75折买到这本书。而且陈梦的网站最近有在做一些其他促销活动，所以你可能在买完这本书之后，你可以顺便买一些其他书。我最近刚看完古埃推荐的《致富心态》，那我自己看完我也蛮推荐的。那还有一本书叫做《忘了自己是动物的人类》，这本书也不错。它就是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呢，去看待人类这个物种到底在世界上呢要站在哪一个位置。所以有空的话呢，就可以去他们的网站逛逛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一拜见咯，拜了。